现在我接着上面的讲，是吧？上面我讲了，就是我们茶叶从内地，传到西藏，传到祖国的宝岛台湾，啊，传到祖国宝岛台湾啊，我想，有一个人，还得好好讲一讲。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郑和、郑成功，是吧？相如那位牺牲的女的民间故事里头，更重要的一个，所以对台湾的茶叶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呢，是清朝嘉庆年间啊，有一个茶商叫做柯朝。这位茶商把武夷山的茶苗带到台湾去，种在台湾台北县金鱼山的一个叫金鱼坑的地方。因为这个福建的气候和环境跟台湾啊，因为海峡两岸嘛比较相近，柯朝带了台湾的茶种啊。就很快生长得很茂盛，第一年就收了2斗茶籽儿。完了呢，他的亲朋好友里头啊，又大大的发展。台北市的金鱼坑，从此就成为台湾茶叶的发源地，成为很大的茶园。这是柯朝这个人，啊。把大陆的茶叶，武夷山的茶都是名茶带到那去。另外一个人呢，比他晚一点，是咸丰时候，鸦片战争以后了，啊，道光以后就是咸丰，啊，据说是1855年，有一个叫林凤池的，啊，林凤池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台湾人。但是他到福建来参加科举考试，因为清朝还有考举了，科举考试的时候呢，考中了举人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想到我出来到福建来考试，是家乡的父老资助我过来的，他当时家里很穷，我回来应该报答我的父老乡亲，台湾的父老乡亲。所以他就没有留在大陆做官，他回家了。他要了很多茶料、茶种，啊，茶种，也是武夷山，福建武夷山的茶种，带回去了。而且呢，就种了36株茶苗，就把这些茶苗呢带给台湾。这个南投这个地方的一个叫鹿谷乡，有个洞顶山，他就把福建的武夷山的茶苗种在那，就成了啊台湾名茶洞顶山茶。同时呢，现在成为世界名茶，所以这个人也是对台湾茶事业做出重大成就的，跟柯朝一样，是吧？做出重大的。成就了。后来呢，到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台湾茶叶就大量的发展了。光英国商人在台湾就开了20-30家这个茶行，完了，到19世纪末年的时候，台湾对外三大贸易出口的货物呢，茶叶就成了一种，啊，所以这是已经发展了，啊。现在啊，这个台湾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茶馆，而且他们的茶食啊，非常考究的，而且据记载呢，到1993年的时候，他们台湾每个人啊，每年这个。消费的茶叶达到5公斤。现在在台北啊， 大概有200多家高级的这个茶商开的高级茶艺馆，叫做茶艺馆啊，而且还成立了纪念陆羽的茶神陆羽的陆羽茶艺中心。因为他跟福建的潮州是吧，两岸靠得比较近，台湾的茶的种法、饮法、冲水、冲泡法，基本跟潮州的冲茶法比较类似，啊，所以这个两岸啊，从茶艺的关系上也很密切。我这有两张图，一种是潮州的，啊，功夫茶怎么烧的，啊，怎么喝的；另一张图呢，是台湾用从潮州学来的功夫茶的做法，啊，他们呢怎么样用的，啊，怎么样？大家可以比较一下，就是我们两岸啊渊源关系，各种各样茶叶也是一种。这里还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有一个台湾的叫紫藤庐茶艺馆，这个茶艺馆呢，我有他的一张照片，我们看看他摆设的。优雅极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叫紫藤庐茶艺馆啊，台湾的这个一个茶艺馆。台湾呢还有一个有名的叫无我茶会，没有我，就这个茶喝起来是大家一起共同的，同心同德的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所以它叫无我茶会。这是关于台湾啊这个茶怎么发展的。另外呢再稍微介绍一下澳门和香港地区，这两个地方茶叶也非常发展啊。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了一下澳门的茶艺啊，这个茶叶艺术啊，哎，它有它的风格，它是中西合璧的。澳门呢，因为它长期作为葡萄牙的一个殖民地，是吧？所以它对葡萄牙和欧洲的一些风格、一些生活的方式也在那流传下来，是吧？所以它的茶艺馆呢，哎，是一种别具风格的、中西合璧的。香港呢，现在有一个叫雅博茶园，啊，也是非常雅致的。就是我国啊，在台湾、港台港澳是吧？包括我们西部的西藏，都是茶叶遍布生活方式，在生活方式里的不可缺少的，啊，是中国的一个特色，中国的特色。最后，我们再讲一下草原上的和西南的茶文化。是怎么发展的？怎么发展？在讲这个之前呢，我给大家看两幅古画，这辽代的壁画。我们考古发现啊，辽末里头的壁画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。大家现在看看那个，哎，这个插图壁画啊，在河北宣化这个地方啊，下巴里这个地方发现了几幅辽代的壁画，辽朝的壁画，就离现在大概是一千年前左右吧，1000多年前吧，啊，哎，公元十世纪左右，啊，到公元12世纪左右，啊，1000多年以前，这个辽朝壁画里头呢，有一个怎么煮茶汤，啊。还有个怎么给啊仆人给主人敬茶，丫鬟给主人敬茶，就是那时候在草原上契丹人也已经啊在家庭里头已经用茶了，不仅煮茶，而且还用茶招待客人。还有呢，还有几幅呢是这个辽代的茶具，辽代的茶具，哎，这个几幅图大家都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在草原地区啊，我们至少从辽代开始，以及茶叶 传到从中原传到草原子去了。这个呢，宋朝人啊写了一本书叫《画漫录》，这个里头呢，他讲到契丹啊，当时辽朝不是契丹是主导民族嘛，他说这个契丹民族上层社会啊，接待客人的话，先汤后茶，先让你喝一碗茶，喝一碗汤，完了呢，必须让你喝茶，啊，所以在他们契丹的上层呢，这个茶叶也已经很普遍了，很普遍了。我们当时在西北啊，还有一个党项族，就现在宁夏，现在宁夏，我前几天看报纸啊，说已经很现代化了，啊。这个原来很荒凉了，现在这个城市啊，在宁夏好多城市都发达起来了。古代宁夏是西夏人的天下，所以我们在宁夏可以看到，看古迹啊，可以看西夏王陵，啊，他是党项族，啊，党是共产党的党，项就是这个景象的项，党项族建立的一个国家西夏。历史学家写《资治通鉴》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西夏的党项族的上层啊，微茶最为所欲之物，他们最喜欢的是汉族地区的茶，唯有茶是他们最需要的物品，啊，就说明啊，司马光是个史学家，当时就写下了啊，西夏那个地方非常喜欢喝茶，啊，做西北草原啊，北方草原和西北草原，辽代西夏的时候都已经成为茶，啊，饮茶很发达的地区了。一般来讲呢，我们这个茶叶都是通过张家口或者承德，是吧，传到蒙古地区去，这个也叫茶马贸易，是吧，也换他们的马，用茶叶换他们的马。宋朝最发达这个茶马贸易，比如蒙古吧，蒙古草原的人，他们喝的奶茶，他们主要是喝奶茶，啊，在里头加上奶，他们茶叶呢都做成茶砖，因为北方比较干燥，啊，茶叶过去也干了，他干脆做成茶砖运过去，完了之后呢，把奶油放进去，啊，叫做奶茶，啊，我们到内蒙古啊，大概都喝过这种茶。蒙古族的这个叫北方民族啊，有一位人物叫耶律楚材，是对茶文化、蒙古草原茶文化发展相当有贡献的。耶律楚材，北京人大概都比较熟悉，假如去过颐和园的话，颐和园靠左边就有一个耶律楚材墓。耶律楚材呢，是帮助成吉思汗打天下的一位契丹人，一位契丹人，啊，后来又帮助元朝建立天下，啊，所以后人把他埋葬在颐和园旁边一座墓，耶律楚材墓，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啊，这个可以思古，是吧？这位人物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是有功劳的，啊，对草原的茶文化发展他也有功劳。他写的诗里头就写到了茶非常重要，啊，茶非常重要。这个，据说啊，他还认为这个汉族的有些诗人，像南北朝的是诗人，是吧？只懂得喝酒，不懂得喝茶，啊，这是他觉得连他契丹人啊，都觉得是过意不去的这种事情。是吧？这种事情怎么能会发生呢？茶叶是多好的一种东西。当然，成吉思汗在他的部队里头，也已经开始饮茶了。他西征啊，一直打到欧洲，我们知道，一直打了多瑙河。成吉思汗的部队打了多瑙河，北边打了俄罗斯，啊，在他出征的时候，他的部队都有茶，都有茶叶，都有茶叶，这都有历史记载的。所以在宋辽金元的时候，草原上的茶叶啊也非常的普遍了。 非常普遍，是吧？在我们西北，除了新疆之外，啊，还有甘肃，有一部分也属于这个北西北的草原地区，啊。据说在唐朝的时候，有古文讲啊，他们也已经开始有茶了，啊，甘肃、新疆地区，啊。当时新疆叫回纥，这个有历史记载啊，啊，说当时这个回纥人啊，新肉之时非茶不消，清客之热非茶不解，这两句话，因为他们经常吃肉，啊，经常吃肉，牛羊肉，所以他们呢吃了肉之后必须要用茶来消化它，啊，就叫新肉之时非茶不消，没有茶它不能消化。第二句话呢是青稞，他们说用青稞来做粮食，是吧？青稞之热，因为青稞吃下去使得身体发热，是吧？非茶不解，所以呢用茶来帮助他们消化来养生，已经成为西北啊各个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他们西北各个民族啊也有自己的茶的特色，比如回族，他把茶叶制成一种三泡茶、三泡台、三泡台。什么叫三泡台呢？以绿茶为基础，啊，用绿茶，绿茶里就泡上桂圆、冰糖和葡萄干，啊，回族是这么喝茶的，用绿茶，好的绿茶，啊，用桂圆、葡萄干。冰糖放在里头叫做三泡台，另外它的茶具方面啊也是三座台，一种用底盘，它有三个，一个底盘是一座，是吧？上面呢是茶杯，在上面还有茶盏，加起来也叫三泡台。这是回族，西北的回族。宁夏的各个民族呢现在用的最多的是盖碗茶，啊，我们这个就不解释了，是吧？它有三件宝，是吧？盖碗茶，他们宁夏回民啊都戴着白帽子，是吧？白盖帽，盖碗茶和汤瓶子是他们家庭的三件宝。宁夏的六盘山的地区呢还有罐罐茶，所以这少数民族啊它也各有个茶的特色，跟大陆跟这个内地还不完全一样。这个新疆的维吾尔族呢，《唐书》里头，二十四史、新唐书、旧唐书都已经说了，啊，回鹘，当时不是维吾尔族吗？回鹘人啊，上茶成风，啊，这个流行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。他们的小壶呢，叫做阿普图尔，啊，他们有自己的茶具。下面呢，我再介绍几种这个满族啊，有一个图是满族的这个茶里。这个满族喝茶呢，也有它的特点。我找了一幅满族的啊，这个喝茶的茶里习惯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啊。等一下，像西南的好多少数民族啊，我都不细讲了，是吧？有各种茶。啊，比如傣族有竹筒茶，大家看看图就明白了，各个民族茶不一样啊。傣族用竹筒喝茶，啊，爱尼族用土锅来喝茶，啊，土锅大土锅大家舀了喝，啊，这茶习惯都不一样。基诺族啊用煮茶的办法，所以整个看起来，中华民族。可以说各个民族现在56个民族，啊，包括我们这个海峡两岸的台湾、福建，啊，包括西北的新疆，包括西南的西藏，是吧？我们整个中华民族，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头的13亿人民，都是啊把茶文化。当作自己不生活不可缺少一部分，啊，所以中华民族是啊 这个对茶是发明茶的国家，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里头讲过这么一句，是发明种茶的、发明饮茶的、把茶变成文化的这么一个民族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贡献，是吧？下一讲呢，我就会讲到茶文化怎么传到世界各国去的，是吧？今天呢，我就在中国各个民族50来个民族，是这么个情况，是吧？这个大家有机会呢，咱们再互相讨论，是吧？也欢迎有不同的意见。今天我就讲到这。